Amen。 圣徒们，有一件事在上一个考试里我非常享受，就是灵的操练。有一位姊妹，你们是不是注意她的分享？她好像忘记了什么，她最后就说我们就是要挖掘，这样我们都有得着了，我们都有得着。我想他们灵的操练是很好的榜样，是很好的榜样。圣徒们，我要说一说关于我们考试的事。我们考试的时候，弟兄也说过，第一件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操练我们的灵。当然我们需要指出真理，但我要这样说，前三位四位来到麦克风前的人很重要，因为他们就为其他剩余的圣徒定了调，所以如果其他前面的人如果都只是在表面不操练灵，其他的人都还要遮盖他们，还要补他们，还要把这个考试拉起来，让考试能够行。我们都在这个训练里，我们的第一个考试，我们第一次的考试，那个考试的开始，你们记得我都说过十个点，就是关于出埃及、利未记和民数记里的十个点，说到我们要具有包罗万有的基督做我们的美地，为了建造神的家和神的国这件事。我是对这十个点很有负担，这十个点都是从包罗万有的基督这本书来的很宝贵的点。我想有三或四个圣徒他们分享到这些点，但没有使我们对这些事有更深的印象。我不能说他们不好，我心里想，主啊，他们应该要从这里有所得着，不是只重复一点，而是要带着负担来分享，并操练用你的灵。所以特别是当你来到麦克风前，你是前三个人四个人，你要向主认真操练你的灵来有所释放。训练后也许你能够读包罗万有的基督再读一遍，你就更有得着。这十个点都是从包罗万有的基督这本书来的。我要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今天晚上我开始也要分享，我希望你能够得到它，抓住它。这不是在纲要里的。今天晚上我们要说到由铜蛇所预表的基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我这样说，这份特别的纲要带我们到三句重要的话，这三句重要的话很重要。觉得基督作为铜蛇被许在十字架上，撒旦的扩增就成了基督的扩增，也就是基督的心腹。我们曾经是撒旦扩增的人，已经重生成了基督的扩增。标语的第三句，这是何等的神迹，极大的神迹。我进入纲要以前，我要向你们提到七个方面，说到基督包罗万有之死的七个方面。我希望你们把这些记下来，把这个做到你们的琐事里，特别是你们那些第一次考试的人，当然你们不会再考了，但是你们要有预备， 我希望你们对这些点有印象，我给你们一些经节。今天下午的信息是不是很好呢？真是太好了，希望能考得好。我希望要停下来，因为我对上一篇信息太享受了，真是太好了。这里就是关于基督包罗万有之死的七个点。第一，他是神的羔羊，约翰一章二十九节，施浸者约翰说，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那里的罪是包括我们的罪性以及我们的罪行，所以我们有罪行，有罪性，有罪行，那就是那里的罪所包括的。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然后第二方面，他包罗万有的死是他作为一个在肉体里的人死在十字架上。约翰一章一节说，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然后一章十四节说，话成了肉体。比前三章十八节说，他在肉体里被致死，所以他上十字架时肉体被致死。是不是很好？非常好，这是个好消息。今天晚上脸色不要那么难看，不要像我这样，我希望看到你们的笑脸。圣徒们，不管你的感觉如何，要站在真理事实这一边，肉体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第三个方面是基督作为末后的亚当受死。灵前十五章四十五节下说到，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他是末后的亚当，他了结亚当，他了结亚当的一切。他这位末后的亚当是旧造的人，这就是罗马六章六节说，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这是不是好消息呢？今天晚上有旧人吗？你的旧人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第四方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他作为铜蛇受死。这里有很多的经节，他说的他是铜蛇，约翰三章十四节十五节，民数记二十一章四到九节，约翰十二章三十一节，然后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约翰三章十四十五节，民数记二十一章四到九节，约翰十二章三十一节，以及希伯来四章十五节，你们都有这些经节。这些都是说到基督作为铜蛇死在十字架上受死了，这是太令人惊奇了。然后第五方面，他上了十字架是作为所有旧造之物的受造之物的守身者，这是哥罗西一章。所以他在十字架上受死，他了结整个旧造，了结整个旧造。然后第六个方面，基督包罗万有之死的第六个方面是他作为制造和平者受死。根据以弗所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他受死时，他在犹太和外邦人中间成就了和平。他死在十字架上，他把规条中诫命的律法都废除了，他把那些都钉在十字架上。什么是规条？就是生活行事敬拜的方法和形态，这些生活敬拜的形式都被带到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能够有和平，彼此有平安。今天晚上我们有平安，我与你有平安，你与我有平安，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平安。所有的规条都被钉在十字架上， 李弟兄有一次分享到，如果去台湾，例如如果你去台湾，你就需要学习如何用筷子，那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我去那里的时候，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用筷子，所以当我们传福音时，我有一次好饿，因为我们往爬上爬下这些楼梯，有一位从纽西兰弟兄跟我一样高，然后我们跟一位很娇小的华语台湾的圣徒配搭，姊妹配搭，我们到餐厅去，然后那里没有餐具让我们吃，没有刀叉，只有筷子。我就希望我真希望有叉子，我希望我从美国能够带叉子来。但是这个姊妹非常可爱，她说：“哎，弟兄，我们在训练中说要殷勤的学习每一件事。”她这样告诉我，所以她就教我怎么用筷子，并且我很快的就学会了。李弟兄这样分享说，生活的方式，许多华语圣徒的生活方式，他们用筷子吃饭比较容易，但是我们西方习惯是用刀叉，但是很奇妙，主不是只把筷子钉在十字架，他是用筷子吃饭这件事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用刀叉这件事也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就在我们中间成就和平。第七个方面，就是他作为一粒麦子食粮，他是约翰12章24节，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食粮，仍旧是一粒，若是食粮，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当他受食，人性的体壳破裂，里面的生命释放，这生命在复活里出来，产生许多子粒，使他得荣耀。所以基于这个，我们就能说主包罗万有的使是永远的。我们若看见这事，我们就会赞美主，我们就会赞美主。罪性、罪行、肉体、救人、撒旦、世界、旧造以及规条都被对付了，而神圣的丰富被释放并分赐到我们里面，太美妙了。无论如何，我希望你们都能够得到这七个方面，并且把这些经节记下来。我要做的是，我们要读民数记。首先我们要读民数记，就是圣经头一次提到铜蛇这个地方，这是何等让人惊奇，主耶稣用了这个，他提到了民数记21章，用了铜蛇作为描述他自己的图画，他钉在十架上的图画。在临前11章，保罗也教导说到这件事，就是铜蛇这件事。我读给你们听，这里的头三节圣经，21章1到3节，住在迦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人从亚他陵路来，就和以色列人征战，掳了他们几个人。以色列人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这民交付我们手里，我们就要把他们的诚意进行毁灭。耶和华听了以色列人的呼声，把迦南人交付他们，他们就把迦南人和迦南人的诚意进行毁灭，那地方的名便叫何尔玛。这是很正面的一段话，他们征战，他们得胜，他们为主征战得胜，他们作为主的军队征战得胜。然后从第四节开始，他们从何尔山起行，沿着通往红海的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在这路上心中烦躁， 他们在路上心中烦躁。这里说到心中烦躁的意思就是魂里短缺，前面才有荣耀的得胜，这里就是心中变成心中烦躁，魂里短缺。在二十章以色列人为水争闹是合理的，因为这是出于百姓口渴。在本章他们的争闹不合理，因为是出于心中烦躁。神在二十章没有惩罚百姓，却在本章惩罚他们。然后经节继续说，他们就毁谤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上来，使我们死在旷野？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你能想象吗？这里淡薄的意思就是可比无益。所以他们说的是，这个玛拿，天天从天而降的玛拿是可比的，是对他们没有益处的，他们完全在说谎。始祖非常不喜悦，所以第六节说，于是耶和华打发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致以色列中死了许多人。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有罪了，因为我们毁谤了耶和华和你，求你向耶和华祷告，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上，赞美主，挂在杆上，杆就是十架，凡被咬的一看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上，蛇若咬了什么人，那人一望这铜蛇就活了，那人一望这铜蛇就活了。灵前十章九节，灵前十章九节，我们从五节开始看。但他们大多数的人神并不喜悦，因为使他们倒闭在旷野。保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做贪恋恶事的人，像他们那样贪恋。然后第九节这样说，我也读过，你们我们也不要试探基督，像他们有些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保罗也回到了民数记二十一章，讲到这件事情，不要试探基督，就像他们试探那样，他们就被蛇所灭。这里的试探意思就是极度的试验，竭尽所能的试探，他们极度试探基督，竭尽所能试探基督，就使神审判他们。当他们一看铜蛇，一望铜蛇就活了，这就再给我们看见，这里的问题是死的问题。因为他们这里说到活，他们一望这铜蛇就活了。今天晚上圣徒们，我希望我们众人都忘记我们的情形，忘记我们的状况，忘记明天，忘掉过去，让我们仰望基督这位铜蛇。这里说到那人一望这铜蛇就活了。现在扩大本圣经这样说，望在希伯来文并不只是说看注视这个，或者就是简单的看一下，而是很专注的注视、观察并且注视这一条铜蛇。这就是我们需要仰望基督的方式，要坚定的并且注视他。 加拉太三章一节，保罗说，愚昧的加拉太人啊，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竟迷惑了你们？保罗对加拉太人描绘基督的十字架，但是谁迷惑了你们？使这印象对你来讲就不再新鲜了。我已经把基督的钉十字架活化在你们眼前，这里的注解，这里说到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我们知道希伯来十二章二节开始的时候就说到，我们需要忘断以及与耶稣，圣徒们，让我们今天晚上都忘断以及与他。耶稣总是在鼓励我们，我们需要忘断以及于他，要忘断以及于耶稣，意思就是我们看着他，就是转离其他，并且以不分心的注意力望着他，转离其他各种目标，以专一的注意力来注视他。这里的注解就说到，他们希望在环境中一切的事物，然后在约翰三章主对尼哥底母说话的时候，说到重生的时候，他说尼哥底母你必须重生，在头六节特别说到需要从灵生，因为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从灵生的就是灵，你们需要从神圣的，你需要从神圣的灵生，你的人的灵就有神圣的生命，你就重生了。尼哥底母就说他并不什么都不懂，他不懂主所说的，即使他是教师，律法的教师，他是个受过教育的人，他是个尊贵的人，他是一个道德的人，但是主要给他看见，第一，你需要另一个生命，你需要神圣的生命进到你里面，第二，你是有蛇性的，不论你多好，你不论你以为自己多好，你都有蛇性。所以从十四节开始，主耶稣也回到民数记二十一章，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随后我们会看见主怎么说，主怎么对尼哥底母说，如果你要得重生，你要再生一次，我就需要被举起来作为一个铜蛇来做你的代替，因为你有蛇性，你有蛇的性情，你应该上十字架，但是我要上十字架不是你，我要作为铜蛇上十字架为你受死。我们总是把约翰三章十四节和十五十六节分开，三章十六节是很有名的一节圣经，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一节与十四十五节分开。之后我们还会看见摩西在旷野怎样举着，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入他的都得永远的生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入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所以主上十字架作为铜蛇，带着罪之肉体的样式，他上十字架作为这个铜蛇，也释放他里面神圣的生命，这乃是显明他的向世人的爱。我们进入纲要就会看见这点。现在也许我就要停在这里，因为有太多要分享了。我们相信纲要本身就可以说明第一大点， 当以色列人得罪神，为蛇所咬之后，神吩咐摩西举起铜蛇挂在杆上，替他们受神的审判，凡忘那铜蛇的就活了。第一重点，铜蛇预表基督，杆预表十字架。这里彼前二章二十四节说，他在木头上，在他的身体里亲自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像罪死了，就得以像义活着。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就得了医治。所以肝预表十字架，在预表里铜表征审判，铜蛇有蛇的形状，但没有蛇的毒性。第二重点，同样的，基督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与肉体有毒的罪无份无关，无份无关。我们都不太注意约翰八章二十八节，但是这一节说到十架，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举起人子之后，必知道我被举在十字架上之后，你们就知道我就是那位是，那是就是三一神，他是永远的一位，并且知道我不从自己做什么，我说这教会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神差他的儿子在他自己的样式里来，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来，并为着罪拆了自己，就在肉体中定罪了罪。罗马八章三节，他就像铜蛇一样，他有蛇的形状，但没有蛇的毒。同样的，他是在十字架上是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是有罪的肉体的样式而已。但因为这是非常奥妙的，他成为肉体，化成了肉体，所以他进到这肉体的范围里来毁坏撒旦，他进到撒旦的领域里要毁灭他。他上十架是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上去，他没有任何罪，没有任何肉体的罪，他是完全的，但他仍然是成了肉体。所以这是非常奥秘的，这就是近前的奥秘，神显现于肉体，他有罪之肉体的样式，却没有肉体的罪。然后第三重点说，在创世纪三章，撒旦化身为蛇，将他的性情注射到人的肉体里，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都被魔鬼这条骨蛇咬过。因此在神看来，整个堕落的人类都是由有蛇性的人组成，在他们的堕落性情里有骨蛇的毒素。第一小点，在约翰八章四十四节，主耶稣启示魔鬼是罪人的父。因此在我们堕落的性情里，我们是骨蛇魔鬼的儿女。约翰八章四十节说，约一三章十节也都说到神的儿女，魔鬼的儿女。你若去医院看望人刚生一个孩子，不要说这是魔鬼的儿女，但的确是这样。这里没有中间，不是神的儿女就是魔鬼的儿女。今天晚上这里谁是神的儿女？ Amen， 太好了。如果你还有什么怀疑，你去找 Rick Scatter 的弟兄，他们就会告诉你，你是神的儿女。 第二小点说，在马太十二章三十四节，主耶稣称法利赛人，他很强的说，对法利赛人说是毒蛇之种，毒蛇满了毒性，在二十三章三十三节称他们为蛇类毒蛇之种。第三小点，魔鬼是骨蛇，罪人是蛇类毒蛇之种。在我们堕落的性情里面，我们不仅仅是罪恶的，也是蛇性的，我们是蛇性的。所以第四小点说，罗马七章告诉我们，撒旦这人为化的罪是在我们的肉体里，罪能诱骗并杀害人，这些的经节都让我们看到，他能住在人里面，叫人做违反他们意愿的事。罪相当活跃，也极其主动，因此罪必定是撒旦那恶者的邪恶性情，在堕落的人类里面居住活动并做工。现在圣徒们，我来读一段话，从神的经营，神的经营这本书里英文110页里面，这里有一幅图画，李弟兄给我们看见，这里给我们的图画，如果奥古斯丁他也说过类似的话，神成为一个人，将人把这个人带到十字架上，撒旦觉得他成功了，但是只给主一条路把他致死。例如，如果老鼠不知道家在哪里，他就容易让人抓到。原来我们家里都有老鼠，我看到老鼠就跳到椅子上，但我以前都不知道为什么人要跳到椅子上，但是我就是这样跳到椅子上，有老鼠跑得非常快。无论如何，我们就在一个隐藏的地方放捕鼠器，我抓到了我都不敢去看，我也不敢去看。所以但是呢，例如如果老鼠，如果你放一个饵，然后老鼠就想要吃那个饵，老鼠就觉得它好像吃到那个饵，但是它却不知道它被捕捉到了，这样到它知道就太迟了。所以这个家主人就很容易把他致死，这就很容易把他致死。同样的，亚当就成为一个捕鼠器，抓住撒旦。撒旦就是一个，当撒旦具有人的时候，他觉得他成功了，但是他没有想到他落入陷阱，他以为人是家，但不知道人是个陷阱，他以为人是食物，但是他不知道人只是饵，然后他就被抓住，并且被抓到人里面，他把这个人带到十字架，借着死，他就把这掌死权的了结了，废除了掌死权的。根据希伯来二章十四节，他是那掌死权的魔鬼，人是陷阱，而仇敌被进到这个陷阱里面，神穿上人，把人带到十字架上受死，同时撒旦在这个 堕落的人里面，也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基督毁坏了撒旦。这就是为什么主告诉我们要背起十字架，十字架是唯一的武器，使我们能够胜过撒旦。撒旦在哪里？撒旦是在我的肉体里，但我的肉体现在在哪里？加拉太书5章24节说，基督已经钉死了肉体，就是罪的肉体。我的肉体是在十架上，撒旦在十架上被致死。赞美主，但是即使埋葬坟墓也不是结束，就像法老进到红海里和他的军兵进到红海里，但是以色列人从红海出来的时候就再没有法老和他的军兵了。所以基督把撒旦一同带到坟墓里，然后把人带出坟墓，却不再有撒旦了。他把撒旦埋在坟墓里，现在这复活的人是与基督是一了。这是不是很美妙呢？现在我们来到第四终点，主这位人子在蛇的形状里，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替蛇所毒害的人接受审判。他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为将古蛇撒旦世界的王赶出去。12章约翰12章31到34节，他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我这个铜蛇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所以我们之所以被吸引归他，是因为他从地上被举起来，他作为铜蛇死在十架上。这就是今天我们晚上这里所有的人受吸引的原因。第五终点，因此主这位被举起来的人子，能将毒蛇所毒害的人从罪蛇的毒素里拯救出来。他被举起也是要废除撒旦，并吸引万人来归他。我的确喜欢这个点，在雅歌里面，寻求者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这一节说到吸引万人来归我，我们天天都需要跟主祷告说，吸引我，今天晚上吸引我，天天吸引我，使许多人都要一同的跟随你。第六终点说，如今凡信入基督，是被举起来代替我们被定罪的一位，都有永远的生命。我们需要铜蛇做我们的代替，为我们担当神的审判，来救赎我们，并将他拯救人的神圣生命释放到我们这人里面。所以约翰3章14到16节，就像12章24节，3章14节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最后说，叫一切信入他的都得永远的生命。3章16节，这里就说到，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入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然后来到第七终点，我们一悔改并承认自己是蛇性的，就有资格经历基督做永远的生命，并享受他。一，悔改原文意心思改变，生出懊悔而转移目标。人的悔改也是从神之外的事物转向神自己。 下面的引经都说明这件事。第二，在我们的经历里，这不是一劳永逸的事，乃该是每天的经历。施浸者约翰传讲悔改，但不止施浸约翰传讲悔改，在马太三章二节传讲悔改，主耶稣第一次传讲的话，在马可一章四节，主也说你们要悔改，因为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要相信福音，所以主也照样传讲悔改。然后这里说引用的经节，启示录里面的经节都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悔改。还有关于行传三章十九到二十节，这是彼得的传讲，彼得所说的，也许他是不知不觉的说，他是说到千年国，但是严格说，今天我们都在预尝千年国，所以这两处经节说到，所以你们要悔改，并要回转，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那样那舒爽的时期就得以从主面前来到。这是不是很美妙？现在就要悔改，现在就要心思转变，从一切神以外的事物转向神和他的自己，这样舒爽的时期就得以从主面前来到。五章三十一节说到，这一位神已经高举在他的右边，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和赦罪赐给以色列人。所以悔改就是转向神，你悔改，神就给你悔改和赦罪。他这一位君王，这位救主，元首，他是元首，这给我们看见他管制整个宇宙，管制所有的环境，使这些环境适合让神所拣选的人接受他的救恩。这他安排整个环境，是不是这样呢？弟兄，你的名字？有一次我问这位弟兄要他做个见证，他做了见证，我看到这是什么世界啊？这实在太奇妙了，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他从斯瓦季兰来。你什么时候来到美国？他到奥克拉荷马州，然后你就被就来到这里。你的方向是什么？他们就把他带到弟兄之，就把人带到弟兄之家去了。这个斯瓦基人的弟兄被带到奥克拉荷马的弟兄之家，他们把指引到弟兄之家，遇到了主的恢复，现在他参加全时间训练。这太难想象了，你如果问问每一个人的见证，也许不一样，但是都是主安排我们所有的环境和光景，使这些环境适合我们这些神所拣选的人接受他的救恩。之前我讲过这个故事，太空人登月之后，他们站在月球上回头看地球，真是惊奇，看看地球，看看地球的那幅景象，从月球看，实在非常感动，他就得救了，他就得救了。这是他最初得救的经历，主把他带到月球才让他得救。 有时候我们遇到很多的麻烦事，结果我们就得救了。Tim 弟兄，是不是？哦，你哦 ，Paul 弟兄啊、哦，主是不是让你遇到很多麻烦的事，好，结果让你进到照训练中心呢？你是不是一切顺利，哈利路亚进来训练的呢？你跟主啊摔跤挣扎，但是你现在就在这里了，赞美主，这是太美妙了。行传十一章十八节，外邦人听到这一切，就把荣耀归给神。这是彼得在那里说到哥尼流家的事，十一章十八节，他说他们就静默无声，只荣耀神说，这样看来神也把悔改与得生命赐给外邦人了。所以我们的悔改结果就是得生命，结果就是基督这永远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得重生。十七章三十节这里这样说，神现在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这就是说，悔改是神新约经纶里神圣的吩咐，这是件大事。启示录一再说到悔改，二章五节对以弗所说的话，那说你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有一件事我反对，就是你离弃了起初的爱。我们总是要让他在我们全人居首位，我们要说，主，你在我的一生中，在我的侍奉中，在我的生活中，你做一切，我们这样才能行起初所行的。行起初所行的是从起初的爱而来。二章十六节说，主在这里写信给别加摩教会，属世的教会，主说你要悔改，不然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这是他写给推亚推拉教会，他说我曾给他时间让他悔改，他却不肯悔改他的言行。这是因为他们拜偶像，所以这里的行为是言行。然后约一五章二十一节说到，我们这些小子要远避偶像。当约翰说到偶像的时候，他还不是说到物质的偶像，因为以西结十四章三节说到，这些人是在他们心里设立了偶像，偶像就是我们爱任何事过于爱主而顶替了他的那些事物，我们有任何顶替他的事物，那就是偶像，我们需要悔改。启示录三章三节，这是他对撒迪教会的说话。所以你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的，你是要悔改，他们是死城的，你要死城吗？还是要活呢？ Amen。 所以我们要悔改，如果我们是死城的，我们就要悔改，主，我不要死城。然后三章十九节，这是对老底家教会的说话，他们的特点就是不冷不热，并且高傲。主告诉他们说，凡我所爱的，我就责备管教，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这里的发热心意思就是沸腾，因此你们要沸腾，要悔改，意思就是基督徒生活的温度总该是沸腾的。然后要告诉他们要买金眼药还有白衣，这是讲到三一神。然后第八终点说，我们若知道基督是铜蛇这预表的应验， 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而来，在十字架上受死，顶替并代替我们，好使我们蒙重生，得着永远的生命，这对我们是极大的祝福。第二大点非常重要，约翰三章说到蛇和心腹，这是太让人惊奇了。在安纳罕召会我们读过这一章，说到铜蛇和心腹，这是约翰著作中帐幕和祭物的应验里面来的。这里这本书里有两章说到铜蛇与心腹，我要鼓励你们读三章，约翰三章十四节，这里说到他在旷野里要被举起来，摩西在旷野怎样举着，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然后在三章末了，他说他必，实际约翰说他必娶心腹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他，迎着新郎的声音就欢喜快乐，所以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扩增，我必衰减。照上下文，三十节的扩增就是二十九节的心腹，心腹就是基督的扩增，就像夏娃是亚当的扩增一样，我们不再是撒旦的扩增，我们是基督的扩增，我们也成为基督的扩增。等一下我们读纲要就知道，第一终点约翰三章十六节是十四和十五节的结果，我已经指出了，也就是说接受神圣的永远生命乃是基督这铜蛇作为真正赎罪祭被举在十字架上的结果。我读过这些经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入他的都得永远的生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入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第一小点，主耶稣做了我们的代替，被举起来，为我们担当神的审判，叫我们遗忘他，信入他，就得着永远的生命。二，因着在亚当里我们被骨蛇所咬，我们就死了，但如今借着基督这铜蛇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我们就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这是神爱世人真正的显明。所以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作为铜蛇死在十字架上，那是真正的赎罪祭。利未记十章十七节说到赎罪祭，在注解里面说到祭司吃赎罪祭是担当罪孽，他们有份于基督做祭司，想要赎罪祭担当百姓的罪孽，表征我们这些新约的祭司享受基督做信徒的赎罪祭，意思是有份于基督的生命，就是那担当他人之罪的生命，做我们的生命供应，使我们能担当神子民的难处。我们在召会生活中对基督做我们赎罪祭丰富的享受，使我们能将基督这对付罪的生命供应信徒，使他们可以对付自己的罪，恢复他们与神之间中断的交通。现在我们有时间了，我想把赎罪祭的都读给你们听，但无论如何弟兄姊妹，赎罪祭是对付罪的生命，那生命已经释放到我们里面，基督这铜蛇被举起来，他有对付罪的生命，对付我们的罪性，我们去到人那里，也许有一些人之后不再聚会了，我们去找他们时，我们不要指出他们的错， 你怎么做的，这个你怎么做呢？你不要这样做，我们该做的就是把生命供应给他，因为那生命，你供应给他的生命是对付罪的生命。你把这对付罪的生命供应给人，你离开时他会说主赦免我，他里面就会悔改。为什么？因为你供应给他的生命是对付罪的生命。也许你拜访过有些人，拜访一些人有三个月坚定持续的供应这对付罪的生命给他，最终那个生命在他里面要做工，要对付他的罪，他就会被恢复。我想我们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这样来牧养弟兄姊妹。然后第二重点，这里说蛇咬我们，意思是说蛇把他性情中的毒素注入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他的扩增。因着堕落，整个人类都成了撒旦的扩增。第三重点说，约翰三章启示，重生不仅是把神圣的生命带进信徒里面，更是为着基督的扩增，使他们成为团体的心腹。亚当怎样在夏娃里面得以扩增，基督也照样在他的心腹里面得以扩增。第四重点，借着基督作为铜蛇被举在十字架上，撒旦的扩增就成了基督的扩增，也就是基督的心腹。我们曾经是撒旦扩增的人，就成了基督的扩增。五，所有重生的人就是构成心腹的人，他们要和新郎主耶稣成为婚配。重生的意思是说，我们蛇性的人要被废去，并且我们得着神圣的生命，为要成为一个新人，使我们成为心腹的一部分。由此我们看见重生是为着产生基督的心腹。第六重点说，约翰三章的用意是要给我们看见无限无量的基督必须有一个宇宙性的扩增，今天他就在得着这个扩增的过程中。没有限量的灵为着无限的基督产生了宇宙性的扩增。第七重点说，整体看来，圣经乃是将蛇与心腹这件事向我们启示出来。这个如何呢？圣经是一部宇宙的罗曼史，神圣的罗曼史，神与我们是一部宇宙的罗曼史，但也是蛇与心腹这件事的揭示。蛇要拦阻我们的罗曼史，他不要我们爱主，他不要我们对主说，主啊我爱你。现在我们是不是都来说，主耶稣我爱你？他不喜欢这个，你看见吗？我们会看见第一小点，神用亚当的肋骨产生了夏娃，就是亚当的扩增。但在创世纪三章一至六节，蛇窥访心腹，顺利的掳掠了他。然而神比蛇更大更高更有智慧。创世纪三章一到六节让我们看到蛇与女人的对话。撒旦那蛇在那里使这女人质疑神的说话，就让她的心中了毒。女人就说，蛇对女人说，你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开了，你们便如神知道善恶。这就是夏娃怀疑神的心，她就觉得神对他不好，于是他就拿了这个果子做食物。所以当他还没吃之前，整个心思情感意志都已经被撒旦污染并毒化了。撒旦就 作为罪进到人的身体里，而他的身体就变质成为肉体，里面就含有蛇性有毒的撒旦。赞美主，那是个捕鼠笼。第二小点，神舍判蛇的时候，指明女人要产生一个后裔基督来伤蛇的头。不仅如此，女人的后裔更要成为中了蛇毒之人的义。第三小点，保罗担忧那来咬夏娃的蛇会来咬哥林多的信徒，这又是蛇与心腹的故事。这又是蛇与心腹的故事。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他说林后十一章二节，为神的妒忌妒忌你们，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将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这是一个真正的新约执事，就是许配的执事，叫我们能爱主耶稣。下一节就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思或被败坏，失去那向着基督的单纯和纯洁，就像蛇用诡诈又骗了夏娃一样。我们需要保守我们自己向着主的单纯和纯洁。第四小点说，启示录有论到蛇与心腹末了的话。19章启示，心腹为着羔羊的婚娶预备好了。所以启示录19章7节说，我们要喜乐欢腾，将荣耀归于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我们要如何预备好自己？要预备好自己是要借着在生命里长大，天天就给我们该有的长大，使我们能够往前达到生命的成熟，成为军队的一部分，作为他神圣奥秘的军队，征服撒旦，将你的国度扩展到全世界。太好了。然后 B 小点，婚娶以后，这对宇宙的夫妇要立刻与撒旦和他的跟从者受假先言者征战。受就是敌基督，这里还有假先言者。然后撒旦要被捆绑扔在无底坑里拘禁1000年。所以这些引经告诉我们，基督作为神的话得胜者，他骑在白马上，并且得胜者也骑着白马跟随他，他们一路跟随他到天上，然后又从天上下来与他一同征战，在亚哈米吉顿征战。圣徒们，我希望我们在希望我们在哈米吉顿再相见，我们都要在那里与我们的将军一同征战。第 C 小点，接着撒旦要再一次背叛，最终被扔在火湖里。 D 小点，然后宇宙要彻底被清理，就有新天新地，那里要有一对宇宙的夫妇，直到永远。基督是丈夫，教会是他的心腹。第三大点说，蛇性的人借着没有限量的灵和永远的生命，成为无限基督的宇宙扩增。第一终点，在我们的经历里，我们需要领悟，离了基督这次生命的灵，我们就是争闹的蛇。我们要不然就是争闹的蛇，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可能是争闹的蛇，也可能是隐于赐生命之灵的人。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可能是争闹的蛇，也可能是隐于赐生命之灵的人。我们不要做争闹的蛇，我们要做隐于赐生命之灵的人。第二终点，约翰三章三十节说到基督的扩增，就是在29节里基督的心腹。一小点，照着我们天然的出生，我们都习惯凭着我们蛇性的人而活，这就是照着善恶知识树的原则而活。 二，我们天然的生命和生活不是基督扩增的一部分，唯有我们这人重生的部分，我们重生的灵才是基督的扩增。第三小点，基督实实在在该是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人位。只要简单的祷告说，主今天做我的生命和我的人位，我们活他并与他成为一灵，我们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因此他与我们有同一的生命，同一的生活，这就是蛇性的人成了基督的心腹，成了基督的心腹。你们都记得在感恩节特会，不是在国丧节特会，我们说到一个秘诀，我们在住在基督里的秘诀，在基督里的秘诀就是要住在基督里。约翰14章21到23节说到，主在那里解释，若有人爱我，我父也必蒙我父爱他，我们就要到他那里与他一同预备住处。若有人爱我，我也要爱他，我的父也必爱他，我要向他显现。所以你若爱主耶稣，他就与父同来与我们预备相互的居所。你住在三一神里，三一神住在你里面。不仅如此，主要向我们显现，他要对我们成为真实，非常真实。所以第四小点，我们有这样的生活，实际上就是经历蛇性的人变化成为基督的心腹，基督的扩增之过程。这心腹的终极完成，乃是作为神的帐幕和羔羊之妻的新耶路撒冷。我把第五小点圈起来，这一点说到愿主怜悯我们，使我们学习凭着重生的人而活。这就是我们有一首诗歌说，主啊教导我如何操练，求主教我如何操练，能够凭你实际将你活出，所活在你的灵里，凭你实际将你活出。第三重点，在约翰三章，我们至少能看见无限基督的九方面。一，无限的基督是从上面来的，就是从天上来的。二，无限的基督是在万有之上的，因为基督是包罗万有的，无限的宇宙的，所以他在地上的时候仍旧是在天上。能想象吗？他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太令人惊奇了。第三，无限的基督是父所爱的，唯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享受到父神的爱。第四，无限的基督已得着万有，父已将万有其中包括我们交在子的手中。五，无限的基督是神所差来的，这是约翰三章三十四节，这里说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他赐那灵是没有限量的。所以无限的基督是神所差来的，无限的基督说神的话，无限的基督赐那灵是没有限量的。圣徒们，我们如何能知道主的恢复是什么？主的恢复，我如何知道我们是在主的恢复？我们在主的恢复是因为我们说话，我们有说话，我能够见证。上一段我就听到了许多人在说神的话，神说了许多话，在上一堂聚会我们就看见听见了主自己说神的话，向我们说神的话。当神向我们，当主向我们说神的话，那就是无限无限量的纳灵，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高了。我们在这里正在听神的说话，这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神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没有限量的灵分赐到我们里面。 第八小点，无限的基督赐永远的生命给信他的人。第九小点，无限的基督得着心腹，做他宇宙的扩增。第四终点，没有限量的灵是有复合的膏油所预表之，包罗万有复合的灵。复合的膏油是一个美妙的预表。我告诉训练学员，这几年我希望能够到你住的地方，清早三点叫你起来，你能够告诉我什么是复合膏油的所有的成分，这样我就会很喜乐，这是太美妙了。这个复合的膏油，生命读经出埃及记里面有许多的信息讲到复合的膏油。一，没有限量的灵就是赐生命的灵。灵后三章六节说了，我们这些执事不是属于字句，乃是属于灵，因为那字句杀死人，那灵却叫人活。三节说到，你们显明是基督的信，不是用墨写的，也是用活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肉板，乃是写在心，不是写在石板，乃是写在肉板，就是你们的心上。所以什么是新约执事呢？就是他们在写基督的活信，当人看见我们，他就在我们的所事里读到基督，他们能够在我们的所事里认识基督，我们传输基督，把基督当作一封信传输给人，因为基督被供应到我们里面，作为神圣奥秘的墨，就是活神的灵，是在我们这柔软的心上，心板上。二，没有限量的灵也是那士灵的基督，士灵的基督这词是指基督，就是那灵。第五终点，约翰三章三次提到永远的生命，三次提到永远的生命。一小点，我对这篇信息非常有负担，我准备了很多执事信息，但是我没有时间，但是我相信你们都有收获了。第一小点说，永远的生命就是神圣的生命，永远之神的生命，这生命在时间、空间、本质、功用、能力上都是永远的。二，永远的生命乃是三一神的素质，成了召会就是心腹的元素，而心腹乃是基督宇宙的扩增，做三一神团体的彰显。这是不是很美妙呢？这里就让我们再看到那关键的三句话，这标语的第三句，借着基督作为铜蛇被举在十字架上，撒旦的扩增就成了基督的扩增，也就是基督的心腹。我们曾经是撒旦扩增的人，已经重生成了基督的扩增。主观一面说，我们正被变化成为基督的扩增。在我们的经历上，我们不只得了重生，经历了基督，我们也正被变化，要达到成熟，使我们成为他成熟的心腹军队，把他带回来。好，与我们身旁的人有几分钟祷告，然后分享。